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诸佛诸位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师父卢军宏台长。
谢谢。
我今天代表英国共修组提问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英国过来啊，专门过来的。
对。有位问题一，有位小朋友以生父生母已断绝来往，但还是跟随着父母的姓，请问这个小朋友是否会为自己的父母亲亲生父母亲背业呢？
如果父母亲是杀有杀业的，他一定会背，因为他的血中流淌着他父母亲的血，所以他的气场还是接受到他父母亲的气场，所以呢这样不是太好。但是他父母亲如果非常的好，非常的善良，也是修心人，那就没有关系，明白吗？
明白了，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嗯。
问题二，自己做的因果自己来承受果报，那为什么有些时候父母造的业会报应在孩子身上，而有些会是自己报应在自己父母的身上？请师父慈悲开示。
要看你造什么因了。比方说你是残害人家的孩子，有时候就让你的孩子受报，但是这个出来的孩子呢，他本身在地府里边也是受报的人，听得懂吗？为什么有时候父母亲自己伤痛，他这个报应倒不大，因为有时候伤到你的孩子比伤到自己还要痛，所以因果就是这样，你伤了别人的孩子，他就要伤你的孩子来报应，所以你就更痛，这就是为什么，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开示。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开示，祝师父明天法会圆满顺利成功。
谢谢，谢谢。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不辞辛劳无我利他舍命救度众生的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慈悲护持的高僧大德，全世界的佛友们，弟子仅代表广东共修组向恩师请教五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在人间说出自己的大愿让众生知道，和把愿力放在心里默默的行愿，哪种方式对我们的修行更有利？请师父慈悲开示。
首先呢是这样的，有两种人都可以，一种呢把自己的愿力呢说出来，可以鼓励更多的人，如果有这种方法能够让更多的人都许愿，那是说出来好。如果你放在心中，是对自己默默的一种激励，那只是你自己会越来越守戒，那么这也是很好。但是如果能够帮助到别人，让别人通过你的愿力都能够得到一种加持，都能够发愿，那你的功德无量。地藏王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他激励了多少人为了别人而付出自己，所以这叫功德无量。
谢谢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生活中朋友倾诉婚姻的不顺，如果我们劝对方不要离婚，是不是也是动人因果？年轻人最关心感情和工作的问题，在网上婚恋群里专门转发师父对于男女婚姻的开示，是不是也是渡人？请师父慈悲开示。
首先呢，转发肯定是渡人第二，不要去劝人家离婚，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学佛人要劝和不劝离，哪怕他没有缘分了，我们也要劝他，为什么呢？这是他的因果，他的因缘，明白了吗？所以做什么事情就不要去动人因果的话，就是说可以烦烦的把道理告诉他， 但是不要替他去决定某一些事情，你就成功了。
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师父说过一个人明心见性就到天上了，请问明心见性一般境界会在哪一层天？请师父慈悲开示。
明心见性要看你见的多少性，你明了多少心，如果你彻悟了，你就是登上无上正等正觉了啊！你要懂得，如果你境界越高，明的心越多，你见的本性越多，那么就根据你不同的见性能力往上跑。如果你能彻底开悟明性见性，那你一定就是在超出六道，在菩萨界了。
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学佛就是学佛的慈悲和智慧，慈悲和智慧有什么关系？哪个更为重要？为什么慈悲可以产生智慧？请师父慈悲开示。
举个简单例子，台长白话佛法喜欢举例子，比方说夫妻两个吵架了，说我要离婚，打得一塌糊涂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女方突然之间想起，我是学佛人，我要慈悲他呀，突然之间他不想离婚了，他慈悲了，对不对啊？他就挽回了这个家庭。他是不是这个举动是有智慧啊？如果再吵下去，那就家庭就没了，对不对啊？所以慈悲的人可以化解很多的冤屈，慈悲的人可以让这个世界更美丽。所以台长为什么不管到哪里，我对所有的法门，对所有的宗教，我都很尊敬他们的，我都是他们为我们的好的老师。所以要懂得一个道理，慈悲化解灾难，化解烦恼，慈悲能够让你变得更有智慧，就是在这个道理上啊。
感恩师父。就一个问题，人家介绍了朋友来找同修学佛，和同修主动去度人，哪个功德有区别吗？
你的意思就是说，有的人是你去度的，有的人呢他是主动找上门来的。
对，
记住了，你去度他你也有功德，他来找上门你也是度他，都是一样，要用菩萨的平等心来度人，你就叫功德无量。
好，感恩师父。我们的问题问完了，再一次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广东共修组一定珍惜慧命，严守戒律，勇猛精进，脚踏实地修心修行，消业障，团结一致，弘法度人，不退转，践行师父的慈悲愿力，跟着师父一世修成。
谢谢，谢谢。这些年轻人都是我们以后弘扬佛法的重要的根基，所以佛法的传承还是要靠他们的。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感恩舍命救度众生的恩师卢军宏台长。弟子代表丹麦共修组全体同修给师父请安。
谢谢。
今天丹麦共修组有五个问题，恭请恩师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生活中修行中做不到完全不住相，是因为八十田中有相应的业障感召吗？还是因为自己执着心太重，亦或是两种因素共同导致的呢？恳请师父慈悲开示。
是两种因素都有，因为人有时候会有功高我慢，有时候会有懈怠，这个是现世，说我们现在的，但是呢造成你现在的懈怠跟你的前世是有关系的。 如果你跟着一个科学家的家庭，你一出生就会觉得我一定要努力啊努力。有些人生在一个比较懒惰人的家里，孩子出来跟爸爸妈妈学一样，也会变得很懒惰。所以两种情况都有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如果用亡人的遗产为亡人做功德，用来印书或助缘法会，但是由于拿遗产的手续繁杂，拿到遗产的时候已经超过了亡人去世后的49天，那么在49天之后做功德和49天之内做功德，对于亡人的利益是一样的吗？还是说49天之后亡人得到的利益就会打折扣呢？
这是人间的想法。实际上当你这个意念好的善念一出来的时候，天上就知道了，就会帮助他了。一个人只要说我愿意去帮助别人，不管他做了没做，我问你，愿力出来是马上做了吗？还没有，对不对啊？所以有愿的人他的力量就很大了，所以叫愿力嘛。
那么用亡人的遗产做功德时，应该怎样和菩萨祈求才能利益到亡人呢？
求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保佑某某某啊，让他能够啊能够超脱六道啦，或者能够让他到一个更好的境界啦，求菩萨保佑他啦。啊，他有一些啊遗产了，他应该以后印书了，或者啊捐给人家慈善机构了，或者去救度更多有缘众生了，叫他捐到庙里去了，都可以的，就是帮助能够让更多的人学佛，请观世音菩萨慈悲，让他境界更高的提升就可以了。你还想说什么？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学其他法门的佛友在我们观音堂只念大悲咒心经，同时也非常认可心灵法门和师父，但没有完全学习心灵法门，请问师父可以吗？
你们大家说可以吗？因为为什么呢？殊途同归，就是说因为任何法门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一个方法让你能够超脱六道的，但是呢在这个当中就像医生一样，你可以有很多医生都能治好你的病，你只是选择一个你比较喜欢比较适合的医生来帮助你，并不是说我今天选择了这个医生我一定要去说那个医生不好，所有的医生都是为人好的，所以心灵法门欢迎所有的我们的人都来念经学佛就可以了。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四个问题，请师父开示一个关于用法会功德的问题。同修在求一件事情时说，求菩萨慈悲保佑这件事情能成功，如果需要请把我某某法会的功德用在这件事情上，但是事后并没有如愿以偿，也许以后会。
就是这句话讲坏了，如果需要，你应该直接说这件事情求了，把我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功德全部用在这个事情上，他就用功德成了。就是说如果你需要我给你，那菩萨不会说你说如果我来拿你的，他是你要自己把这个功德拿出来，那是你自己的需求。你说如果，英文叫 if 就是没有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还有同修参加完法会后会做一些宵夜这样的梦，请师父开示，这场法会的功德是用在宵夜上了吗？是否还可以用同一场法会功德去求其他事情呢？
记住了，一场法会的功德非常的大，如果你今天这场法会下来你做梦了，哎呦消业障了，实际上是消在你的什么业呢？就是过去很多的旧业。 但是你在做法会的时候，你做义工啊，你做了很多帮人家拿椅子啊、擦桌子啊或者怎么样，你包括这些还是另外还有这个功德的。所以一场法会的功德无量就在这里，能够在这个几天当中大家法喜充满，天天在一起啊，吃在一起啊，睡在一起，大家能够啊，天天享受着佛光普照，念经在一起，那是人生何等的一种啊快乐呀！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最后一个问题，一个人的业障比例比的多少，是否意味着他在人间的一切会顺利完美？
这个是的，如果这个人的业障很重，在人间很多事情都不顺利。如果这个人的业障比较轻，做什么事情一求就灵。我问你，如果一个罪犯去求某一个那个老板去做什么事情，老板会给他很多吗？不会的。
不会。
如果一个从来没有犯过错误的人跑过去求领导说你给我一个什么事情，很快就批准了，这就叫道理。所以人不能有业障，有了业障一定要念礼佛大忏悔文。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仅代表丹麦共修组祈请师父莅临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用您菩萨的慈悲大爱破除寒冷的北欧有缘众生心中的无名坚冰，广度北欧的有缘众生，让更多人能够闻道佛法，离苦得乐。
谢谢。
感恩师父。
他们请了我好多年了，我都不去，大概有六七年了我都没去，所以他们现在说师父要破除坚冰，不怕寒冷。我说我怎么怕寒冷啊，那去吧。他成功了，现在还没定下来呢。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诸佛菩萨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弟子仅代表张家港共修组提问五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寄法宝给同修时，一种心态是要完成工作，没有想太多，以平常心去做；第二种心态是我在学菩萨，我在做功德，我在救人。这两种不同的心态，得到的果有区别吗？
有区别，肯定的。你今天脑子里想到我是在做菩萨的事情，我在做功德，那就有功德。你今天说我今天做点善事吧，哎呀他很穷，我给他寄点东西去，那叫善德，你就得到的福报，所以不一样的。所以学佛人的心是最重要的，叫始发心初始心，人的心发出来的念头可以感应天地啊。所以一定要做事情的时候说我在学菩萨，我要度更多的人，这种愿力加进去，就算记一本小小的书，记一点这个东西的话，你都是功德无量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学佛中遇到一些严重不如理不如法的人，比如借佛敛财，大肆宣传自己，而我们没有能力去阻止时，在这种情况下可否明确地跟其他同修指出对方的名字，提醒其他同修要远离呢？
如果首先你这个问题前面假设你说他不如理不如法是对的，是我承认你，比方说假设他不如理是不如法，坚决要制止他，不可以的。所以很多人自己在说法，自己在乱讲，这种人还要敛财，还要做很多不好的事情，坚决的要把他踢出去。因为这样的话，在末法时期佛早就讲了，有很多的魔，记住佛多的地方魔也很多，所以我们不能让魔能够在这个人间，我们只能好好的用佛法来把这个人间照亮。
听懂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每天的功课较多，能否前一天晚上先念每种经文的部分，第二天早上再念完剩余的各种经文呢？分两天完成和当天全部完成效果有区别吗？
实际上呢，你这个问题呢经常有碰到，人家呢过去呢念经今天念不完啊，今天身体不舒服念得不快， 那么放到明天，对不对啊？早课再做。实际上第一，不管做什么功课要用心，今天做不了明天做，实际上道理都是一样，没有什么太多的差别。但是如果你有精力的话，你念经的话，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念掉是最好。实在念不掉的话，今天比方说我要做七种功课，你可以把大悲咒念几遍，心经念几遍，本来要念21遍，你今天念一遍大悲咒，一遍心经，什么只要念一遍之后，它就有个延续性了。千万不要说我今天全部念大悲咒，明天全部念心经，不是这样的，每一个都念一点，因为你这种七种功课都可以得到明天的延续。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四个问题，师父曾经开示过，我们遇到任何问题都要跟观世音菩萨说，如果我们在公共场合临时准备去渡人，可否在公共场合在意念中直接求观世音菩萨加持呢？
当然可以啊，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啊，千手千眼救度我们众生啊，所以为什么不要求观世音菩萨？这么好的观世音菩萨都等着你们去啊，去求他呢，我们就应该求观世音菩萨啊。有时候急事的，观世音菩萨救救我，那就来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最后一个问题，就有的同修一直在帮不信佛的家人念经、放生、念小房子，家人的业障也在慢慢消除，不信佛的家人本来可能要生重病的，现在也在无形之中慢慢的被化解，但也正因为不信佛的家人少了病痛的折磨，有时反而对佛法不能升起信心，不能坚定的信佛念经。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为家人念经念小房子，让家人身体好了，是否动了家人的因果，自己是否也会因此而悲业呢？
你这个理论是歪理，肯定不对的。因为啊，你这个理论就是说你不信是吧，我要让你家里人尝尝苦痛啊，你也是要救他，他不明白你也要救他，他终有一天会明白的。就像现在坐在下面有的人，他心里啊，今天带来看看图腾身体不好，硬要家里人把他带过来的，他坐在下面他也不好好听啊，啊对不对，他情愿打瞌睡啊。其实说这个是连最起码的尊重人家都没有，一个人至少说今天来了就要尊重人家，像客人到你家来一样，你应该啊，不应该打瞌睡。台长在上面讲，你应该不管听不听，哎，你有好的你就接受，没有好的你可以借鉴嘛，对不对啊？所以这就是对人的一种尊敬的礼貌问题。所以我就觉得，不管家里人听不听，你都要救他，尤其是你家里人就是你的有缘众生。在你身边的更要救得快，所以必须要救，马上救，现在就救。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问题问完了，弟子仅代表张家港共修组祝师父法体安康，长久住世。我们真的真的真的很爱您，
谢谢，
很心疼您。
谢谢，
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这些年轻人真的很可爱的。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南无十方三世一切龙天护法，感恩南无无我利他恩师慈父卢金红台长，感恩不辞辛苦前来护持法会和助缘法会的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大家辛苦了。弟子仅代表心灵法门世界最北端的芬兰共修组向师父请安。
芬兰也很冷啊。
芬兰共修组一共有3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有同修做饭、走路、买菜都在念经，而且不知不觉就念诵完毕，这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的境界，还是念念无念、念念无助的境界？如何区别？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们连小和尚都不如啊，做一个和尚都很不容易的啊！我告诉你，表面上看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实际上他心，对不对啊？还是在动啊。我们学佛有时候在做事的时候，你虽然嘴巴念经，但是你至少意识当中我是在念经，对不对？你在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你嘴巴里叫念念无念，你也是有念头。实际上这个念不一定是嘴巴的念，一个是念头，实际上念念无念佛法里边讲，一个是嘴巴念的念，还有一个心念的念， 所以叫念念无念，嘴巴里念了好像没有念，好像念了又没有念，那你的境界就到了无念的尽头了，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有初学者问，为何佛法僧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受不同程度的迫害？然后佛祖既然法力无边，为何无缘护持？可否回答说，佛法在人间也有成住坏空，而且受众生因缘福报感召，这种回答是否如理如法？请师父慈悲开示。
只是回答了一个方面，因为佛法在人间也很难我。这孩子身上有灵性了，是因为我每次开法会呢，很多家属呢都把自己一些生病的脑瘫的孩子或者一些身上有灵性的孩子带过来，想把他们看好，所以师父也是真的很心疼他们，也是原谅他们，所以呢希望呢爸爸妈妈呢把他们管好，不要影响到大家啊、哦、不要影响大家。那么回答你刚才的问题就是很重要，因为菩萨都很难救好几种人，菩萨佛法他也有缺陷的，因为他不能救无缘众生的，他也不能改变别人的因果，所以佛法也不会动人因果的。所以你要记住，如果说佛法无边，那么为什么当年佛陀在印度最后那个佛法都不能延续下去，最后还能到华夏大地来弘法呢？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任何的这个人间啊，这个成住坏空，它是个天律啊，它是不能动的。所以你可以告诉他这些道理，你可以自己知道一下，你就可以知道，任何的再伟大的那个宗教，它都有它的局限性，好吗？
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有初学者问，如何简单的降服邪淫心，可否建议专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多食素食，远离邪淫信息，渐渐
对不起，叫这个妈妈先出去一下吧啊，不要影响大家好吗啊，因为有时候啊，为了自己能够多得到点加持，影响到大家也不好，好吗？台长爷爷反正会给你看看能不能抽到号码，可以看给你给他看图腾，救救他好吗？
如何简单的降服邪淫心，可否建议专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多食素食，远离邪淫信息，渐渐的退却邪淫妄念，清净烦心，请师父慈悲开示。如不如理，
已经影响到台长思想了，所以不好意思，你再讲一遍吧。好吧，对不起，对不起。
第三个问题，有初学者问，如何简单的降服邪淫心，可否建议专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
邪淫心的话呢，有一种当一个人的生理上有时候会产生一些这种能量出来，或者呢，当你呢自己呢还不能完全克制这方面的时候，实际上有时候你要有决心，就直接求观世音菩萨，求观世音菩萨来帮你消除，就是求，没有什么话好讲的，就是求观世音菩萨保佑，让我心中这些邪淫心没有，菩萨真的会帮你消除很多的念头，你就能克服。有时候我们人的力量做不到的事情，只有求佛的力量来帮助我们。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念心经，念心经。如果去除邪淫心的话，要念心经啊，不是大悲咒，是心经，好吧？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芬兰共修组祝愿师父法体安康，长久住世，明天大法会圆满举办，救度更多有缘众生。
谢谢。
请师父慈悲加持我们刚刚成立的共修组在芬兰茁壮成长，芬兰共修组一定好好护持正法，弘扬正法，让心灵法门之光照耀美丽的芬兰，让佛法的星星火种在芬兰处处生根发芽。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师父好，弟子带来旧金山佛友们给师父的问候。您好，
谢谢
师父。有两
旧金山的
慈明山，有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是，有一些曾经度到的同修，在后来也会在生活上或某些方面帮助到度到的度人的人，这是前世两人的缘分，使他们互相在需要时得到彼此帮助呢，还是一部分功德转为善报报掉了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就是度到他之后，是不是啊？
又得到他的帮助。
啊，什么？
就是渡人，渡到这个人以后，但渡人的人后来又得到了被渡人的，反过来帮助渡到的人。
啊，那个就是缘分呀、啊。
是缘分。
哎，你帮了他，他帮了你呀、啊，这就叫缘分了、啊。
那功德没有说爆掉吧？
没有。
没有。
因为你渡了他了，这是他是你就是他第一个渡到的人、
嗯，
实际上你的功德已经存在了。
嗯、
哎，不要去斤斤计较这些，只管耕耘，不问收获。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第二个问题是，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他们都曾有舍弃肉身甚至生命全情奉献救度有缘众生的佛教佳话传下，这就像看到师父夜以继日为众生无怨无悔付出一样，会激励一些同修升起大愿去度尽可能更可能多的有缘人。那么度人同修中，一类是谨慎为上，懂得保护自己，避开孽障沾染去度人；还有一种就是全情奉献无畏度人，但间或会沾染孽障。请问师父，佛菩萨奉献自己的肉身和生命，是否也是因为沾染众生业障而致为众生悲业？这两类精进同修，哪个更容易修成更高果位？无畏付出沾染业障了，还在继续无畏付出的同修，是否在仪式看来，因为沾染业障未消尽，不如懂得保护自身的同修，但在生生世世行大愿时，最后成就会更高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这个哪是问题啊，像是演说了。其实你的问题就是很简单啊，我们呢，首先呢，要丢掉自己，啊，能够成全众生，所以呢，佛法界讲的叫舍去小我，啊，成全大我。一个人必须要舍去小我，实际上呢，帮助别人总是自己会受到一些伤害的。你想想看，就是我们帮助别人，任何一个人，你总归会有一点牵连的吧，对不对啊？啊，就是现在马路上被摔伤的人，很多人跑过去帮助他，那你也得到警局去录口供吧，对不对啊？就这么一点点事情都是这样，所以你既然想帮助别人，你就要好好的懂得，要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帮助别人一定要付出的，不付出是帮助不了别人的。至于有些人帮助的多，他因为能量大，有些人他保护好自己也没错，就像台长也是一样，我要多睡觉，我也需要保护好自己，因为我不能说拼命的救人啊，我以后还有这么多的人要救呢，对不对啊？大家这么多人还靠着台长呢去跟他们去帮助他们，对不对啊？
是的。
所以要想帮助别人，把身体养养好啊，帮助别人要付出，但是呢要适可而止，要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呢又要帮助到别人，又能保护好自己，这就是我昨天说的自度度他。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的问题问完了，期待师父到北美五地来弘法弘扬正法，也欢迎世界各地的法师佛友们来北美跟着师父度有缘共发喜。
谢谢。谢谢。
也祈请观世音菩萨还有慈悲的师父加持保佑，世界上有更多种族的人们能像华人一样法喜充满的从心灵法门中受益。感恩师父。
他们非常的努力，我到北美去到欧洲去，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的努力在度人，哦，他们真的那种热情啊，所以这次我到马上要到纽约去，也是万人法会，哦，他们奔向万人法会很不容易，感恩他们呢。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诸佛一切菩萨，感恩师父卢俊宏台长，感恩在座各位法师佛友同修义工们，感恩大家。
浙江绍兴共修组有以下几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在师父的白话佛法中，师父开示，我坚信某一件事情会发生，你不管这件事情是善的还是恶的，是好的还是坏的，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在这个人的身上。我们请师父开示一下，我们平时在拜佛念经的时候，如何做到以随缘心求某件事情，而不执着于所求之事，又不缺乏信心和信念。感恩师父。
实际上你们很多人啊讲的这些呢，都是层次的问题。因为当你修到一定的境界的时候，你已经不会为自己求了，你的境界已经很高了。那个时候呢，你不会说啊，我因为某一件事情啊，我求菩萨怎么了。实际上一个人的修心求佛，实际上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一种心，我经常说是一种心啊，明白吗？所以你今天啊，说对某一件事情拼命的去，只要是善的是好的，这就不叫执着。比方说我今天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是一种精进的善的东西，它不存在因为这个境界很低的人说的人间求福报，不是这样的，听得懂了吗？而你自己完全忘却自己的，一直在好好的念经修心，完全放下自己，这还是属于在啊修学的阶段。所以当你修成真的自己完全精进，我完全放下人间东西，那你已经到了高境界了，那得到的结果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功德也是不一样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通过学习佛法，我们懂得了三世因果，也懂得这辈子的善恶因缘有赖于上辈子是否广结善缘，种下善因。师父在这次香港法会上有开示，要将恶缘转变成随缘，将随缘转变成善缘，这就叫佛缘分的转换。请师父再指点一下如何更好的去实行这句话。
就是恶缘，比方说夫妻两个本来就是恶缘，对不对啊？那今天我还听到一个啊，我的佛友，他今天正好见面跟我讲啊，他的先生啊，他先生是西人，对不对啊？啊，他先生西人啊，他当时他拜佛设佛台的时候，他先生把他砸了，对不对啊？他就不停的念经，他把自己当成菩萨这么来对他先生，他先生一看，哎呦，是不一样嘛，你是跟人家不一样嘛。哎，他觉得他很好，然后慢慢的他觉得，哎，你们拜佛让我太太变得越来越善良，办得越来越好，对我越来越好，他就从把恶缘转成善缘了。这是一转缘，对不对啊？转成善缘之后呢，啊，转成随缘，他随便你去拜佛了，啊，然后呢你越做越好，你还度他，还给他看东西，还给他让他懂得这些道理，慢慢的他帮着他一起在拜佛，还给他倒水杯啊啊等等啦，这就转换为善缘了。所以这个缘分的转换靠时间，所以一个人要想成功一件事情要有时间，要有耐心。所以我们学佛到天上去也要时间，要有耐心，要学会吃苦。所以我经常讲，在人间要吃两种苦，一种啊，要学会吃两种东西，一种叫吃苦，还有一种要学会吃亏。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师父曾经有说过，同属相的两个人是有冤结的，不好的。然后我们想问一下，如果是同性的两个人，交朋友或者说一起生活的话，在玄学上是否也有些说法？
是这样的，在玄学上的同性是没有太大的讲法。但是呢，从医学上来讲呢，同性呢，可能呢就是500年前是一家，或者呢前世他们有姻缘关系，就是说如果太接近的同性的人结婚呢，可能孩子的这个基因啊会有点问题，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呢啊同属性的人在一起呢，啊会知道他们前世啊冤结比较重一点，但是呢暂时的。结合是没问题的，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们有一些矛盾会爆发。但是呢，只要你好好念经，这个人间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所以不要太在乎同性啊、非同性啊，只要念经，什么性都无所谓。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有一位同修，几乎每次法会回来呢，都会和先生有矛盾，然后他的先生呢是修其他法门的，然后这位同修想问，是不是同修在法会期间做错一些事情，所以导致这个矛盾，应该如何去避免啊？
其实这个事情都是无所谓的，不管修什么法门，要跟先生好好的讲，至少呢在家里让他心服口服，学的心灵法门呢对先生更好。我想全部打笑脸人嘛，对不对啊？笑脸人嘛，啊，这个人你修得好不好？你树立了一个榜样，让你先生觉得，哎呀，你这个法门是很好，对不对啊？也很好。你告诉他什么法门都是好的。你也不要把我拉到这个法门，我也不会把你拉到我的法门。就像我今天这个医生把我毛病看好，我很喜欢这个医生，你可以挑选那个医生，他可以挑选这个医生。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可以拜阿弥陀佛，我们也可以拜释迦牟尼佛为师，我们也可以拜观世音菩萨为师。所以的，所有的医生都是为我们好，不要因为菩萨没有矛盾，而我们人间产生这么多矛盾，菩萨也会觉得很难过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的问题问完了，然后预祝师父接下来的场场法会能够圆满成功，绍兴共修组会好好听菩萨的话，听师父的话，依教奉行，然后跟随师父的弘法脚步，护持正法，普利有情。再次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谢谢，这些年轻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进，非常好。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恩师卢军宏师父，感恩大慈大悲诸位佛菩萨、龙天护法菩萨。弟子代表澳门共修会有几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怪不得他大吉大悲呢。大吉大利了还有。
第一个问题，有关婚姻的问题，同修跟先生结婚已30多年了，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他的丈夫多年来不停出轨，为了家庭完整，多次原谅男方，期间双方经常出轨而吵架，有时甚至打架。男方现正办理离婚手续，女方不知怎么办。女方有练功课，还练49章化解冤结的小房子。但同修的情况及运气却越来越差，请师父慈悲开示。
哎呦，好累啊，听你讲话。不过我觉得你这个广东人能够讲国语讲得这样也算不错了啊，蛮好。反正大吉大悲了。是这样的，因为家庭矛盾呢、啊，家庭问题啊，是这样的，有的男的呢，他有劣根性。他整天的啊，原谅老婆原谅他了，他又外面去搞，找到了外面又去搞，这个跟他的上辈子的劣根性，还有跟他这辈子各方面的交往都有关系啊。所以像这种问题呢，最好呢，实际上呢，要跟那个女方啊，要跟他讲啊。如果他当时呢，不是一天到晚跟他吵架，可能这个男的呢，啊，一边呢外面做不好的事情，但是回到家呢，可能这个家他还要。如果吵得太厉害之后呢，他回这个家都不要了，这是一个也是他自己的造的因得的果。所以有时候呢，一个人呢要学会怎么样来圆融，圆融呢，如果有缘分尽量能够随缘，如果没有缘分了也叫随缘。今天已经到这个份上了，那么多念经啊，好好的努力啊，这个孩子呢也是受伤的，所以能够让他回来最好。如果对方有一个女的了，在外面要逼着他结婚了，可能这个婚姻就没了。所以像这种情况呢，你要让他知道，如果他知道对方有个女的，一定要跟他结婚，基本上这段婚姻就没了。所以叫他要随缘，不要再伤害自己了。 因为啊，她老公伤害她，她自己不能再伤害自己了。这个世界不管怎么样讲，我们要好好的活着，要受接受啊，要接受啊。今天只是这个因，肯定是有我啊过去种的因在里边，有这个果报。所以可能过去也比较凶啊，或者当时发现的时候也吵得很厉害，所以希望呢能够把这个事情呢处理好，也不要吵不要闹，好好的把孩子养大，说不定他先生哪一天跟那个女的不好的话，那么又回来找他了，觉得还是他好，这种可能性也有。所以一切随缘，好好念经，放下执着。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同修是弟子，又结婚了，已经许愿七成数，不杀生，不喝酒了，但凡人入胎，因缘不足，算不了家人亲戚们办宿宴，因此婚宴上可能有和睦，这样就会导致同修违愿了，因此同修可以跟菩萨妈妈提早说，有拿主意的人自己承担所有业障吗？然后同修提前念礼佛小房子跟放生，分烟过后烧送自书经文往生咒，这样做可以把同修的伤害减到最低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师父听了你刚才讲的话，师父现在是猛叉叉师父什么都搞不清楚，现在你是我的师父，所以这个问题我现在不能够回答你，希望你能够写下来交给秘书处，请你大慈大吉大悲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你再不大吉大悲啊，我啊听不懂啊。
第三个问题
还有啊？
哎，还有啊！
我以为没了呢。
如果同修因看了风水后，因而提升了个人运气，并财运亨通，这样同修是否提前享受了未来的福报？
哦，
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这就听懂了。这就听懂了。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呢，就是说，有的人去看风水、看命相，结果呢，哎，他很顺利了，对不对啊？他是不是提早享受了他应该得到的东西？你讲的是对的，因为风水师也好，命相师也好，他有时候帮你看到的东西是你未来的，他教你一个方法，可以提早用现在就可以得到你的过以后的福报。这些福报当你得到之后，实际上你把未来的钱用掉了。我问你一句话，你信用卡你把钱用掉之后，你用得开心吗？等到账单一来还是你还的。所以要做功德，让信用卡越积越多，这样就取之不尽用之不完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四个问题，
还有我要
如何提升自己的警戒，提升警戒和愿力有关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提升警戒那是要到部队里去讲的，部队里提升警戒，我们是提升境界，听得懂吗？提升警戒呢跟愿力有关系，因为愿力大的人呢，他的警戒越高，因为愿力小的人呢，他境界越差，听得懂吗？因为今天我要做菩萨，那你的境界就高了，今天我境界越高，对不对啊？啊，你的愿力一定很大啊！我今天不求人间事，我放下了，我好好学佛啊！我一定要怎么样，我一定要成菩萨，那么你这个境界就高了。 听得懂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五个问题。
哎呦，我以为没。
师父的白话佛法中提到人间的思维太多了，没有用佛法佛理来思维自己，所以定力不够。如何理解人间思维和佛的思维？怎样修心修得更好？请师父慈悲开示。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提升人的境界之后，你这样嘛吧，你没有第六个问题了吧？
没有。
啊，你就直接说结束吧，你把刚才那两个问题要写下来，台长另外回答你吧。好吧，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的问题问完了，最后我代表澳门全体同修佛友们祝师父法体安康，弘法顺利，祝心灵法门激发开遍全世界。我们发愿一定要听观世音菩萨和恩师的教导，如何如法地学佛修心，跟随师父弘法度人，一门精进令永不退转。谢谢观世音菩萨，谢谢师父。澳门公修会诚意邀请大家来参加明年二月的澳门法会共赞法喜。
哎呦，
谢谢大家。
好累啊，谢谢你啊。嗯，挺可爱的，他们过去都不会讲国语的呀。嗯，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无我利他舍身救众的恩师鲁俊宏台长，弟子代表法国里昂共修组给师父请安。里昂共修组有四个问题想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建议鼓励同修许愿，但后来许愿的同修做不到违愿了，那么这个鼓励建议同修许愿的同修是否有业障呢？需要念多少遍礼佛？
建议鼓励同修怎么
许愿，一位同修建议另外一位同修许愿，但是后来这个许愿的同修他违愿了，那么建议的那位同修会不会也需要？
不会，因为他当时发心叫他许愿就是如理如法的，这是好事情。至于这位同修后来自己退转了，没有去啊按照他自己的愿力，那说明他自己的退转跟他没有关系。嗯，
感恩师父开示。问题二，师父说过我们还是要活在这个人间，要照看着人间的一些事，要站在另外的角度来看，既要出离，还要对众生有爱，这个爱要控制好，这个情要把握好。那我们在平常生活中如何运用对境练习和把握这个度呢？恳请师父慈悲开示。
就是不要执着对人间，比方说家里的孩子啊，对一些人间的事情啊要爱，但是呢不要太执着在里边，他执着在里边呢他出不来，对人间呢就看得太真了。所以在人间只要你把事情看得很真，那你就会恨，就会不开心。所以哎呀，为什么他有我没有啊，为什么这个事情不公平啊。所以为什么佛界中国字里边嗔怒的嗔啊，就是一个目，就是个眼睛，你这个眼睛把人间看得太真了，你就会恨了。
感恩师父。问题三，师父说过一个人念佛是在念心，你的心在动，佛才跟着你动，那么这个动和念念无念如如不动的动，两者又该如何理解？请师父用形象浅显的白话为我们举例讲解，为我们开启智慧。
你还要给我提要求，还要举例子。哎呀，其实你心动 和嘴巴里念经没有心，这是两个概念。比方说你在念经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在念经，你的心已经在经文上了。我在念经，不管念什么经，就是心念都在一起了。那么你今天呢，一边做事情根本没有感觉自己在念经，但是你的思维完全是虚空的，这种空是初级阶段的，是不用心的空，那这个就是不是太好。那么知道自己一直在念经，念到最后自己连自己念经都不知道了，就是在念经，这个时候才叫如如不动，叫念念无念。那就是说，我今天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今天在马路边上看见一个老妈妈要走过去，跌跌撞撞的。你今天看见这老妈妈要过去了，你今天有的人说，一看见老妈妈，哎，我拉拉她吧，那是做善事，对不对？一个人如果学佛的人说，哎呀，这个老妈妈很辛苦，她也是未来佛呀，我今天要把她，哎呀，搀过去，我也是做菩萨，我也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做善事，有慈悲心。那这个时候呢，你是有功德了，对不对呀？
对。
等到最后学佛的人觉得这个根本不是一件事情，这个就是应该这么做的，看见一个老妈妈走过去，哎，搀着老妈妈，我陪你过去，根本没想到我要做功德，我这也是为了未来的佛。这个时候你就是境界完全超脱了，这就是举个例子给你听，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最后一个问题，师父说过人的气场和智慧和他的缘分都有关系，是否可以理解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呢？那么如果我们喜欢和自己缘分深的且精进修行气场好的同修一起念经修心学习，并且长生欢喜，这样是否是对我们平等心的考验呢？恳请师父慈悲开示。
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因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想一想，如果我们今天都是接触坏人，我们肯定也会变得比较坏。如果我们今天不要说坏人，就是这个人你接触的人都是脾气比较大的，那你可能呢，哎呀，你自己也会变得脾气比较大。很多女人过去没结婚之前脾气很好，但是一嫁给老公之后，老公整天发脾气，她也会发脾气的。跟有的女人从来不会骂人的，嫁给这老公，老公天天在家里骂人，她也会骂了。所以这就是气场的影响，所以尽量接触好人，尽量接触好事，尽量做好事做好人，你才能越来越好。我们尽量接触菩萨，我们就才会成为菩萨，我们永远要接触佛，那么我们才能成佛。如果你今天不能接触佛和菩萨，天天接触人间的一些名利啊，那你会在名利这个漩涡当中越转越深，就是这个道理。
好的，感恩师父，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弟子在这里祝愿恩师法体安康，常住在世顺利弘扬心灵法门，并且预祝这次马来西亚的两场法会完满成功，愿观世音菩萨悲智之灯灯灯相续，辗转广布无有断续，愿心灵法门之花开遍世界每一个角落，感恩大家。
谢谢。你叫他站在那个格子里啊！哎，好，你是供修组的吗？
对。
哦，今天义工服忘了穿了，还是刚刚成立的义工。公修会啊，
对
啊，哪里的是？
我日本公修会的。
哦，我打过去玩。
啊，你好。
滑得过去就滑，这叫我打过去玩。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救苦救难诸位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救苦救难无我利他舍身度众恩师卢金红台长，感恩诸位法师，感恩此次辛苦付出的马来西亚全体义工和全所有的义工，感恩诸位同修及全体佛友。 弟子代表日本的全体同学提四个问题，恳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请问师父，现在很多师兄在网上做法布施，很多用的都是网名，请师父慈悲开示，应该用网名好呢，还是用自己的真名好呢？用网名在网上做法布施功德大呢，还是用自己的真名在网上做法布施功德大？功德是一样的吗？还有请问师父，在网上法布施，微信头像和 QQ 头像用自己本人的照片好呢，还是选别的山水画等其他图像做头像好呢？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你们想的都是自己，没有想到众生，所以要记住了，你现在问题，我到底是用头像好呢，我怎么名字好呢，什么，记住了，能救到人就好，管你自己这么多。
弟子于是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你到底到网上是干什么的？你是救人的，不是说自己来网上弄网名来有名的。你能够救到别人们成功了呀，你管他你叫什么，你是张三也能救人，李四也能救人，对不对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我怎么越看你这条裙子越怪啊，以后不要再穿了啊，以后代表共修组出来一定要穿得整整齐齐，明白了吗？
对对。
这跑出来像什么？怪怪的。
第二个问题，有同修的天眼，他求观世音菩萨给关掉了，菩萨来时点开，菩萨走后关掉，持续两年挺好的，后来经常能看到一些天目穴也凹了，师父说念经用气太久会引起这种情况，请师父慈悲开示，这名同修经常能看到应该怎么做？
应该怎么做？首先一般的开天眼的人有两种，一种嘛大神通是菩萨神通，还有一种嘛就是鬼通，因为鬼都有五通，所以首先要辨别，如果他今天能够开一点天眼，要看他是暂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如果他经常能看见，那么可能他就是永久性的了。一般的如果他看见鬼很害怕，看见地府的事情很害怕，最好呢就不要叫他再看了，因为会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
很多小孩子在上课的时候看见了，他就说老师你背后有一个人，好了老师说胡说，你神经病啊，他天天这么讲，又说这个又说那个，那师父去了我看得见，那别人以为他神经病，最后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了。所以这种孩子如果开天眼之后，找师父来把他关掉，因为我已经关掉很多人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
不能影响小孩子的学习工作，像你这种呢也不能这么做，因为时间长了他会神神叨叨的，因为当你开始看到的时候可能看到些真的东西，但是到了后来呢，你看到的可能就是鬼啊，他们知道你是通灵的，他也会跑到你身上来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
所以看通灵是很痛苦的，我不要说你们看通灵了，我就叫你们看看聊斋，你睡得着觉睡不着觉，对不对啊？你们天天叫师父看，很多人呢，师父啊看看啊，我的哥哥啊撞死的，我的谁谁我看到都是那个鬼一样啊，你们说哎呀师父啊我看见菩萨了，你看看是不是，我很喜欢看，所以我希望你们经常做梦做到好的菩萨的梦，然后让我看，天天叫我看鬼啊，我也受不了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许愿放生念经，师父的弟子和同修日常都在精进不懈，一些觉悟高的弟子更是把渡人行菩提道作为提升修心修行的目标，在弘法渡人的时候，我们要依照哪些作为基本要素呢？如何少造业？有哪些判断的标准可以自我反省和提升境界吗？
好好的把白话佛法读读，你提这些问题说明你没好好看，好好的共修，听得懂吗？里边什么问题都有，师父讲了七八年了，里边什么问题都有，好好学，学了之后你就不会问这些基本问题了，明白吗？要用心好好学，学菩萨就是要彻底的放下人间的东西，你才能精进，要正信正念，不要太自私，这就是白话佛法教你们的，放下自己的自私心才能拥有 众生的公心。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一定好好读白话佛法。
嗯。
第四个问题，我想第一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听了一个召集人做了很多我们认为的功德，但还是会生恶病。请问师父，怎样才叫不贪功德？如何做才能如理如法地积累功德？
贪功德，你本身就没有功德。功德是一个很崇高的、很神圣的，因为功德是出自于菩萨心肠、佛的心意，你才能做出一种菩萨的事情、菩萨的那个佛的事情，这就叫功德。比方说，我们今天大家在这里啊开法会，很多人做义工，他是做功德，他脑子里想着我是菩萨，我是佛，所以这才要有功德。如果你天天说哎呀我要做功德我要做功德，说明你的境界已经不是菩萨了，所以你就没有功德。听得懂吗？任何一个善良的人，他在做善事的时候，他没有想到我在做善事。很多人帮助别人的时候，他没觉得我要帮助他，他就这么帮了，但是人家好了，人家就想到他了。实际上他因为这个因种下去，他才会有这个果报嘛。明白了吗？
明白了。我的问题问完了。最后恭祝师父法体安康，长久住世，能够救度更多有缘众生。另外我们那个全体日本同修非常迫切地期待师父十月份到日本来开法会。谢谢。
我乖一点啊，下次不许穿这个衣服了。是师父的弟子，一定要庄严佛净土。师父很讲究孩子学佛人的庄严，你看法师庄严嘛，对不对啊？
好的，
所以
非常抱歉
啊。好
啊，怎么说呢？另外呢，我代表日本同修，以非常诚挚的心情邀请在座的诸位及全体同修及诸位法师参加十月份在日本召开的十月份大型中寿现场解答会，感恩大家。